神会失败吗？有的人今天就是不来聚会，有的人就是得救像没有得救一样。那么你说他天天爱世界，我们天天受苦，神公平吗？神不公，神是公平的。等到有一天，既然你与基督一同受苦，叫与主一同得奖赏，一同得冠冕。但是反而那些占我们便宜，反而不爱爱世界，反而那些无恶，甚至你知道有的基督也是无恶不作的，那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太不公平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，主的话是没有错的，所以一定有个国度，那个国度就是圣经所说的千年国，分成两部分，属天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部分，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发光一同作息的部分。然后呢，我们有的人管己做成，因为要和他一同掌权嘛，所以我们办公的地方是在天地上。所以要记得，这就是那个千禧年，那么要进到永远的时候，好像我们是一个门洞一样，有一千年那么长，那就是从时间就一直过渡到永远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如果没有过渡，没有过渡的那个一千年的话，那现在就难了，就像切豆腐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要么就失去永生，要么你就从恩典中堕落，你看见没有问题的。主保守的能力为什么能保守到最后？为什么能保守不失脚？那就是很简单，就是说神永远的旨意是不会被废弃的，神要做到的一定要做到，所以神要我们是那块宝石，永远是那块宝石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今天呢，我们愿意在这个有限的年间，我们学习美好的功课，感谢主，到了那一天我们要得着荣耀的冠冕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叫我们得着鼓舞的。如果没有这些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十字架是非常非常像千斤重担一样。好了，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将来的一千年是实在的一千年。不过不要忘记，它有两部分，属地的部分才是政治的，属地的部分才是犹太色彩的，但属天的部分呢，是完全是基督的，完全是基督徒的。所以我们是得着一个什么？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。我们是没有看见就相信的，所以我们得着永生，做我们的生命。这些犹太人呢，这些看见我们的主得救的这帮人，他们是进到永生去，所以永生对他们是个范围，他们只要进到千禧年就进到了永生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慢慢就可以把圣经里面所有的读不明白的圣经就明白了。所以现在稀奇不稀奇？意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会失去救恩，但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会讲到那些地方呢？因为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快乐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说圣灵不会放手的，他最后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定要达到。所以如果讲到主宰，如果讲到 sovereignty of God， 或者讲到神的主权，问题就是今天是不是神要做的最后一定要做到，这个才重要。所以史伯克利一直讲神预备的旨意到底能不能达到。今天看看我们的光景，有没有可能在主回来以前就要得出一个荣耀的教会？我再说第五次，如果根据我们是不可能的，但神要达到的目的没有人可以拆毁，最后神一定会达到他所要得到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慢慢我们就明白了，那是指着将来的国度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吗？犹太人也好，时代派的弟兄怎么样，他们只看见这个国度是将来的，而且呢 就犹太人相信说弥赛亚到那时候来嘛，而且在这个时代派就讲的国度的时候也是指将来，因为那个时候曾经被拒绝过，所以就推到将来。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是那个时候的千禧年的法律，他们的法律，这是根据时代派的看法。但是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 Angel Govet 讲到国度的真理，所以我们才明白过来，原来根据马太福音有属天的部分，有属地的部分。这个光不是我们看见，这个光很明显我们骑在哥怀德的肩膀上看见的。 那哥怀德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什么？他不只是给我们看见是一次得救不得救，还有会不会从恩典中堕落，清楚的很，现在已经清楚了。那第二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呢，改革中弟兄姊妹只看见属天的，只看见今天的。那么这个时代派弟兄姊妹只注意将来的，还有地上物质的，明白吗？但是主说，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这是几个指头，两个指头。主耶稣来几次？两次。所以呢，什么叫天国？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，那个部分，神国的部分就叫做天国。你到了上海就到了中国，你到了中国不一定到上海。所以你知道上海跟中国有重叠的地方，明白吗？神的国当然从永远到永远，但在神的国里面，如果你截取一段的话，从弥赛亚第一次来一直到弥赛亚第二次来，那那一段就叫天国。那么天国是今天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。天国是将来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的荣耀，为什么忍耐的原因，因为我们的荣耐还在将来。所以今天我们乃站在神审判台的 亮光。当尼禄写过这首诗歌以后，他就把整个福州的工厂就让给当地弟兄了，他自己就退到罗西塔去了，然后慢慢后来主的工作是在上海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是个什么样的力量。那你听说尼禄个子很大，所以等到后来福州出事情的时候，那有人呢就太冲动了，你一定他鸽子打去叫他们千万不能出名。所以有一件事知道说，当今天我们活在主面前，如果只为主背十字架，如果没有看见国度，那的的确确是很艰难很艰难的一种事，很艰难很艰难的一件事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等到我们看见国度的亮光，我们知道说国度是现在的。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讲的国度的实际。那国度实际在哪里？是在教会里面，非常的清楚明白，是今天的。但是国度呢又是将来的，所以因着国度是今天的，我们已经在这个实际里面，所以我们能转第二个领，所以我们可以走第二里路。但是呢，我们不伤心不难过，因为国度又是将来的，所以我们值得忍耐，因为我们的荣耀还在将来。所以只有这样子，我们才容易背十字架，才容易十字架就容易得多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国度的亮光支配了很多在中国的弟兄姊妹，等他们经过试炼的时候，他们几乎是没有办法招架得住。但是感谢主，主要我们背十字架，但主也把国度的光明等着我们。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当你读到整本的马太福音的时候，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讲的国度的实际，然后马太后面二十四二十五一个前一个后，你看对称的讲到国度的实现。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看见很清楚的，到那个时候你有十个统领，再加上前面两个一个提走一个留下，所以加起来是十加上二刚好是十二，那是教会的数目，教会全体的弟兄姊妹加起来是十二。但是呢，在主来的时候被提大概是十个里面有两个，少数是大部分都睡了嘛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十个童女都睡着了。后来听说天新郎来了，结果你看见有的人都有油，都有圣灵在里面，但是没有多余的油，没有让圣灵来充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就太晚了。所以主是用这些给我们看见，前面是讲今天的天国，然后二十三章二十四章是讲了将来的天国，明白吗？所以那里有奖赏，与基督一同坐席，还有呢就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与基督一同发光。好了，这是一个头一个尾，然后再下来呢就是第十章讲到天国与做门徒。 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主为什么呼召他的门徒，因为他要为天国预备百姓，所以这些人要完全的绝对的跟随他。然后另外一面到了16章、17章、18章，给我们看天国与教会到底国度跟教会的关系是什么，然后大家才知道说原来今天教会建造的尺度乃是根据国度的尺度。那国度的尺度是什么呢？如果有人不回转像小孩子，就不能进神，就不能进天国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国度的尺寸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所有在国度里面的人都是小号的人，你太伟大了，所以你跑到这个建筑呢就低的，就常常碰得鼻青眼肿。我曾经在日本待一年，我个子并不是很大，但是因为它的建筑很矮，常常一下就碰到头，常常这里受伤那里受伤。那原因不是它房子太小，原因是我这个人太大，明白吗？很多人今天就是因为等到教会建造的时候，他以为说不，我们的主说凡就是怎么说呢，主说我小子里面的一位，所以所有跟随主的人都是小号人物，所以只有大号的人了不起的人到处受伤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主建造他教会的时候是根据天国的尺寸来建造的。所以慢慢的你看见在16章是宇宙性的教会，到了18章是地方性的教会。什么叫地方性的教会？就是寻找弟兄，明白？然后呢你看见说挽回弟兄，怜于弟兄，饶恕弟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叫做地方性的教会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教会和国度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所有的国度的实际都在这里。所以你读马太福音才会一个头一个尾是个中央，是对称的嘛，明白吗？就像人一样，明白吗？是中央对称的。比方说上海自来水，水来自海上，我如果这样写的话你怎么读都可以，对不对？上海自来水，水来自海上，上海自来水，水来自海上，这个叫做中央对称。你读马太福音也这样，也是一样的。所以你刚开始读马太福音，哎，你看你有妇女有天使，你坐到后面也有妇女也有天使，然后你慢慢慢慢往中间集中，再集中，再集中。那么最重要最中心的是什么？是马太福音13章。马太福音13章就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奥秘。你们是有福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眼睛是有福的。所以当我们主解释的时候，为什么有福呢？现在你继续看你到底是有没有白内障。好了，如果是两个就对了。所以如果你看见将来的千禧年有下面有上面的，有属天的跟属地的，好了，你没有得白内障。如果你看见教会是今天的也是将来的，就证明你没有得白内障。如果你看不见今天的天国，那么就像犹太人一样，他们还以为说一直等到最后弥赛亚才来，其实弥赛亚已经来过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马太福音是要比启示录难读10倍，但是如果我们看见国度的光，这个就完全就解开了。所以难怪当尼弟兄失去自由之前，第一他有一篇讲章但是没有完成，但是最后的乐章呢他是完成的，这就是1052，他一直有个心愿，希望说有一天对教会是个贡献。不过很可惜，就是因为在很赶很赶，有的就那个时候他们有的人只睡2-3个钟头，命都摆上都来不及。所以你看整个的神手的诗很多地方很欧化很拗口的，如果是原来的话，所以慢慢慢慢弟兄姊妹就觉得不容易用，不容易唱。所以虽然大家有很多的选本啊各选择，但是为什么有的诗是很好的诗，而且原文是很好很好，但是大家就看不清楚看不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字很拗口，唱起来又不知道讲什么。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一个最后的乐章是做出来了，不过当然 就是因为太赶历史过，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主如果愿意的话，